弟兄姐妹大家好，不多机会来到国语堂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其实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我都认识，但是还是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啊，一般我大部分时间在广东堂，但是我是可以讲国语的啊，也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感谢主。过去的这个星期，我想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一般软弱的人。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保罗的软弱，其实我们不习惯把保罗看着是一个软弱的人，对不对？我们觉得保罗是一个完美的人，如果在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可能就是保罗是最能够是完美的。他有学问，他讲到一定很精彩啊，不会像我这样子讲啊，一定会比我讲得非常精彩。他这个人有信心，有忍耐，有使命感，无论遇到什么事，我相信他都很有把握的说继续的跟随主。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他是一个打不死的人，他对神有非常深的认识，几乎不会犯错的这样子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看到他自己觉得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很容易会跳过去，我们觉得啊，他一定是自己在谦卑啊，本来他是不是谦卑可能也不是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这样子的反应，其实这个代表了我们心里面觉得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对一个成熟人有这样子的要求，我们觉得基督徒如果是成熟的，他应该是个常常坚强的人，是个蛮有信心的人，是个在很恶劣的环境的当中会得胜的。所以我们无形的会对自己，对我们的周围有这样子的要求。等到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把它盖起来，我们会不给人家看见，表面非常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心里面其实在叫，在软弱。你觉得保罗，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保罗。保罗是一个有软弱的人，在保罗去哥林多，记载在哥林多，记载在《使徒行传》之前，保罗是受了很大的挫折。《使徒行传》第16章记载到保罗领受了马其顿异象，这个是一段非常有名的啊。保罗在亚细亚，他走来走去，神好像都为他封了门。我想一定是相当叫他沮丧的一段的时间。等后来他在做梦的里面夜间他做梦发现有一个马其顿人邀请他去帮助他，他就立刻去了马其顿。但是到了马其顿，本来好像神带领了他，很高兴应该，对不对？但是不是，他第一个去的是腓立比。所以腓立比呢，他是到了河边找到一些妇女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腓立比犹太人大概不多啊，会堂可能没有那么健全，要不然的话保罗应该先去会堂嘛，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去会堂，他去了在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可能犹太人并不多，可能他传福音以保罗一个犹太的拉比，如果他传福音对什么人先传呢？大概是对男人先传的啊，但是找不到，可能找不到男人啊，第一批相信的是一帮姐妹。后来就算是这样子，好像还是能够传福音的，但是被打，就关在监牢的里面啊，这个很有名的。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那句话是在什么地方讲的呢？在监狱里面讲。所以呢，在腓立比被坐牢、被打，就匆匆的离开。下一站到什么地方呢？在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本来不错，三个礼拜、三个安息日在讲道，本来不错的。后来犹太人到了那个地方又引起动乱，又要晚上离开。 离开了到比利亚，其实如果你看地理，其实这个每一个站啊，其实都离开不是很近啊。如果今天开车的话，可能要一整天才开得到啊。也是当时来说，时间就更长了啊。所以他又到比利亚啊，后来又同样的情况，一个人逃避啊。这一次呢，连自己同工都没办法一起去，自己啊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之后呢？前面还可以说呢，他传福音有点成功，对不对？最少呢还是有人相信，因为有人相信，才有人妒忌，才有人要把他赶出来。到了雅典呢，又不同的情况，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自己一个人非常的焦急，所以呢，在雅典那个地方呢，跟以比古罗、跟斯多亚的学派在争论，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所记载的。雅略巴谷啊，他在雅略巴谷讲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的 slide 给我给弟兄姐妹看看雅略巴谷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啊，没有啊，我本来有些，如果没有的话啊，哦，这里好了，对对对，这个是雅略巴谷啊，在雅典的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你可以说是一个石头吧。这个是雅略巴谷啊，就是它在这个上面，这上面其实以前有一点的，有一些的东西的啊啊，你在它在这个地方啊站起来来讲道啊，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啊，大概我相信可以跟希腊雅典任何一个哲学家来比美的哈。我们今天如果去读《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你会感受得到这一段的讲道的精彩。这一段讲道应该很多人信主了吧？有没有？没有啊，效果不怎么好啊。圣经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有蹊跷的，也有人说，哎，我们请你再多讲一点了，好不好？这个其实没有很大的效果，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当保罗没有办法在雅典，他好像留不住的时候，他一个人去了哥林多。到哥林多呢，生活立刻出了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要重操他的故业，就是制造帐篷的啊。本来保罗传福音呢，他大概就不再制造帐篷，但是到了哥林多，他需要这样子做。我觉得保罗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他人生最软弱的时候，他经过了挫折，经过了很多，他本来以为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原来不是。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接受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能够这样子的看见，其实是神的恩典。保罗在雅典所讲的道，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果效，其实今天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读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保罗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所讲的这一段的话非常的有力，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产生果效，直到保罗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个软弱的人，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不再依靠高言大志，所以在经文里面他说，我不再依靠高言大志，只知道基督很十字架。你知道，对于保罗这个有学问有口才的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啊！如果他有口才有学问，怎么能够不靠？你要说，我请你，我们当中有很多有学问的人，我请你不要靠学问，靠什么东西？你大概不知道怎么做。感谢主，保罗经过了一连串的好像失败、好像不顺利的事情，他开始了解，他凭着自己一无所成，这个是一种死，这是一种死。只有一个从心里面能够真正了解自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的人，他才会死，才会从死的当中去经历神的大能，才会让神的大能切实的在你我生命的当中来彰显。昨天，应该说前天，最高法院有一个决定，我相信可能叫我们很多的人感受到同样的挫败。我自己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子？
神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付？很多不同的思想，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神跟世界，我们在这两者当中，我们做个选择。其实以前我们不需要，我们好像在一个基督教的社会的里面，我们是安全的。但是现在不容我们含糊，圣经的话语我们要坚持，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没有妥协。只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反省，什么是圣经的教训，什么是人的传统，什么是我们的偏差。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神话语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坚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对神真理的了解可能会有错误，我们需要被神不断的更新。自从第一个世纪开始到今天，世上许多的国家，回教的国家，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理论，基督教的信仰跟政府很多时候站在不同或者是甚至对立的地位，带来很多的迫害。但是一直以来在逼迫的当中，基督教就兴旺。在逼迫的当中，这一个死的生命就能够活出这个活的生命。反而很多时候在太平安逸的日子，基督教慢慢的变成腐败，慢慢的离开神。我自己问，今天我们所发生的事会不会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告诉我们说，你们离开我太远了，你们太被世界影响你们了，你们太依靠一些表面的太平，而不知不觉的当中被世界占满了，占据了你们的心。你们会不会太多的传统，太多的人为的做法，以至于你们听不见，看不出神到底在这个时代他在做什么？会不会神要我们重新来改变自己，被他改变，不是被世界改变，不是被高院改变，乃是被神来改变，叫我们能够重新的来见证我们的主。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的死，在软弱的当中让我们体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很多的时候说基督和十字架，我们不是明白了吗？我们在受洗班不是讲过吗？我们在福音班也讲过吗？很多时候我们在神学层面上，我们的确我们明白很多基督对十字架，基督徒对于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认识的，基督耶稣代赎为罪人死，从我们了解，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虽然有一天会死，我们会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复活。但是可是很多时候这种的认识只限于在我们的头脑上，不容易进入我们的心，也不知道怎么样进入。我觉得跟经历基督的死，是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跟你今天的经历能够相遇。我们要认定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一切人的感受，他会觉得孤单，他会觉得身体上会疲累，当人不听他的教训的时候他会失望，到他生活流离浪荡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家的感觉，当门徒出卖他的时候他会受伤，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去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能了解耶稣基督有你我这些的感觉，在我们人生的低谷的当中，让我们去学习跟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经历的认同。在哥林多的保罗，在孤单，在失败，在身体的软弱，在生活没有依靠，被人赶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对基督和十字架有一个不同层面的了解，超过神学的了解，发现基督就在那个地方跟他相会， 耶稣不单只是那个在天上全能的神，也是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跟人同行的神。十字架叫我们能够明白，耶稣是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了解，在我们觉得孤单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去更多的认识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切实的知道，我们也是软弱的，我们是无助的，我们活在一个敌人的势力仍然非常庞大的环境的里面。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虽然最终的得胜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但是今天在世界上撒旦的势力还是非常的庞大。如果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一个西方民主文明社会的里面，我们觉得这样子的社会可以带给我们保障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安全感有一天会破碎，可能就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经历死，我们需要经历耶稣，在这些的不顺利的时候经历耶稣基督的死，然后也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粉碎我们对自己的欣赏和依靠，一切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做的事情，我们会发现都没有长久的价值。所以当保罗能够明白自己软弱的时候，他就讲到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话，乃在乎圣灵的大能。你说什么叫圣灵的大能？什么叫神的大能？你知道在传统上这个的讲法有很多的争论，有些人说特别对灵恩派非常同意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说哥林多这个保罗讲到这个的大能，一定是指着一些病得到医治，一些的神迹启示啊。我想哥林多的教会实在是有不少的恩赐，保罗讲过其中我想也有很多是超自然的事情，好像讲方言这样子，但是前后文没有支持，没有讲到呢，在那边呢有一些的神迹奇事非常的大，以致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神奇。使徒行传里面也没有这样子讲，所以我相信在哥林多虽然有超自然的事发生，可能这里并不是保罗的重点。我很多年我没有参与灵恩派的一些的活动，我很多年我会讲说呢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指生命的改变，人能够最专心的跟随主，这个叫圣灵的大能。我想这个也是有可能，但是也不见得更合理，因为保罗在这个时候其实正在责备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的好。如果第三章他就说你们还是凭着血气凭着肉体来行还是你们生活还跟世人一样，所以我想要说这个圣灵的大能就代表这个改变，它也不完全一样，也不完全是合理。其实保罗在前后文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在保罗怎么看神的大能？其实我们在保罗看见保罗的经历就能够看见保罗的信息，保罗说是怎么样，他的十字架的信息是怎么样，是愚蠢的，对不对？在希利利人跟在犹太人看起来都是一些不值得讲的。保罗这个人传道人怎么样呢？他的状态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这个环境，哥林多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呢？哥林多是一个拜偶像道德沦亡到最差的一个地方，但是就是信息不好，传道者不好，环境恶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的哥林多人 在保罗传了福音之后信而受洗。这个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好像在人的软弱的当中，在保罗这些软弱的当中彰显出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又他又讲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他说什么？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圣经一贯的信息，在人看为软弱的，在人看为一定没有希望的、无力的，神要他们得胜。大卫、歌利亚、西西家跟亚述的大军、耶稣基督、保罗，重复的一个信息：神的大能在人看见软弱的时候，在人看见黑暗的时候，他要彰显出来。这些东西我们要学习什么？我觉得你跟我，我们要甘心成为软弱的人，我们甘心要承认，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看见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求神给我们看见凭着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做到一样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基督徒，我们说你今天相信了耶稣，你应该是诚实的人，你应该是有爱心的人，你应该是一个不妒忌的人，你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啊，我向你承认，我表面上能够做得到。如果你叫我不妒忌人，我表面上能够跟你很客气，但是我心里面的那个东西还在。你叫我有爱心多一点，我爱心不够的时候就是不够。你发现我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你发现我常常会在我里面生命的状态的当中，其实我跟耶稣差得太远。不单只是以前我差得太远，我今天还是跟神差得太远。我发现我跟耶稣完全是不同一个 level， 完全我在低谷。所以在这个软弱的当中，在这个没有办法的当中，我知道我要寻求耶稣，我知道我要注意耶稣，我要无论怎么样把我的心，把我的里面的一切注意，尽我最大的能力注视在耶稣的身上，栽培跟他同行的习惯。千万不要说，哎，我今天来了很多的聚会，我来祷告会，我有查经，我来崇拜，我有参加什么参加什么，我这样子一定成长了吧？我这样子一定是不错的吧？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注视力放在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让我们首先死了再说，了解自己的软弱，甘心成为软弱，下一步就是我们会仰望耶稣基督，我们跟耶稣基督同能够同死，我们就盼望在死的里面跟他联合，然后我们就能够复活。我们留心神大能的彰显，这大能怎么样彰显出来呢？我告诉你，我没办法帮你讲得很明白神的大能怎么彰显出来，因为神的大能的彰显每一次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切切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我们要渴慕他，我们要跟他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在个人的层面，在整个教会的层面， 然后我发现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有的时候他是改变了人的生命，有的时候他是改变了一些的外在的情况，有的时候他是改变了一些的事情的发生。神总有他的方法，你跟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的大能怎么样，你跟我没有完全了解神的计划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样的东西，让我们一同的来看神的作为。我今天常常我要学习，我告诉自己我要学习的不是我自己能够有什么样的计划，以至于我做了那些的计划就能够使到教会复兴。弟兄姐妹，我在教会服侍很多年，我对教会也有点了解，所以呢，很多人告诉我教会有些情况呢，我很快就会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什么，因为我凭着我以前的经验都会告诉你。但是我今天要学习一样的东西，我要问的是，可能这一些的东西不一定很有用，我要看神的作为，我要听神的声音，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要了解一样的东西，神永远是超越的，神永远是你我料不到的。我要说啊，神的超越不会超越跟他的话语有矛盾，神永远在他的话语的底下，神因为他不改变他自己的话语，然而就是在他话语的，他一定有一些的方法是我们以为他是这样子做，他是超越我们，神永远是超越，神永远是我们料不到的。我也告诉你，神是主动，神从来没有这个需要说啊，今天某某人搞了一大堆搞糟的东西，我今天要来补救一下。神没有这个需要要来补救一下，弟兄姐妹，了解吗？神永远是主动，神永远，你发现在你自己要补救的后面，你发现神原来一直都在，这是全能控制一切的神，远在你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还没有成型之前，神已经有他的工作，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预备。所以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是要调整自己。我常常发现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 agenda 太多，我的计划太多，我的了解太多，我需要调整自己去听，然后我需要去更多的听神的旨意等计划，然后我要调整自己，把我跟他的旨意能够合。我喜欢用这个字叫做 alignment。为什么呢？我以为是这样子走，但是原来神的是神要这样子走，差可能是差一点，我不见得什么都是错，但是我可能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呢就差得很远，不信你去开路看看，你去freeway走一走，你就知道差一点差很远。我们需要的是把自己调整，不断的把自己调整，跟神是走同一条线。当你我能够跟神走同一条线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计划是大有能力，你就发现原来他一直在掌权，原来他一直在做。我们要调整自己，以至于我们求神说，在你的计划的当中我有什么角色，若个教会有什么角色，我们这个团契有什么角色，我自己个人有什么角色。我们要问神，在你永恒没有办法被改变，你的永远最美好的那个的旨意的当中，我们要有个角色，让我们一同的来寻求这一个的角色，让我们一同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们来救你，只有你的计划要成就。不管是美国政府，不管是世界任何一个政权，都没有办法跟神 这个计划相提并论，你相信吗？让众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来就来执行，来委身神自己，这是复活，这是复活。复活是什么？复活不是说他为我们复活，复活是我们参与了他永恒的计划，这是复活。让我们每一次的复活都是这样子。
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愿意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委身，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向你承认我们是软弱的。如果好像保罗这样子的人都会软弱，更何况是我们呢？更何况我们其实一无所处，我们以为我们相信了你，我们应该是不错的。主，你知道我们里面的情况，唯独你能够改变我们，唯独你有莫大的能力，唯独你的旨意永远良善，永远完美，永远有果效。所以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再一次委身在你的里面，不是要我们的计划能够被行出来，乃是我们要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要去委身的是你的计划，是你的旨意，是你已经在我们当中要做的事情。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复兴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正是我们要说我们要再一次委身的时候，也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门怎么样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你，求你恩待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